亲爱的朋友们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。我平时呢，虽然我不会唱歌，但是我很爱唱歌。这几天呢，因为感染的缘故，没有声音。刚才我听大家唱那三首的福音诗歌，我心里面有一个祷告，就是盼望今天在座每一位亲爱的朋友，你听见我们所介绍的福音，它不是一个道理，不是一个宗教，不是一些的哲学，也不是一些心理的安慰，而是一位又真又活为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心里面的祷告是盼望每一个来听福音的朋友，今天你的心里面都遇见他。就像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在信仰上有很多的疑惑，也有很多的起伏摇摆的时候，在聚会中，在祷告的时候，这位又真又活，我们肉眼现在看不见，但是他却与我们同在的主耶稣，在我里面让我遇见他，把我的人生改变了。今天下午我要和大家交通的题目是圣经上的一句话。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读过那一段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。如果我们有圣经，我请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帮助我们旁边的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我们一起来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好，我再读一遍给大家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想这句话在世界上敢这么向别人应许的人没有几个。有没有一个医生说，凡得了癌症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医治？我还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医生。可诚实的医生他会说，其实一个人病好都不是我的功劳，我从来没有医好过一个病人，是他自己好的，因为他里面生命有一个能力，有一个再生的能力，有一个修复的能力，有一个痊愈的能力。那这个生命从哪里？所以当这一位被称作拿撒勒的木匠，称作耶稣的人，现在所有的基督徒都称他做主，而且相信圣经上面所说的话，他原来是神，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人，我们在地上像刚才唱的诗歌一样，我们好像在一个海中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的方向在哪里，我们随着风，随着底下的浪，随着水流，我们在那里漂泊。所以地上有些宗教讲到人生的时候，他说人生呢是苦海无涯，你只要进到人生里面，你就在痛苦的里面，而且没有边际的，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这个痛苦，就是连小孩子可能都感觉到我活着有什么意义。今天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弟兄的儿子，他大概跟我们萨摩尔差不多大，你们是好朋友，他爸爸就问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跟爷爷讲？他说他不好意思讲，他父亲就说，那我帮你讲好不好，我的儿子觉得生活很无聊， 啊，他每天都去上同一个学校，见同一个老师，见同样的同学，然后放了学有的时候机会到好朋友家去玩一玩，玩得很快乐，但是回到家全部变成空的。他说难道我一辈子就这么过生活吗？这样的生活我能忍受多久呢？所以现在的人喜欢出去旅行，但是如果你的经济条件不好，你的时间不许可，你只能想一想而已，是不是呢？人活在地上像在一个海里面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海不仅有痛苦啊，不仅今天世上的宗教寻找人生意义的人，他们感觉到用这个描写或许能够说出他们对人生的领会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海痛苦的根源是一个东西叫做罪。罪不一定是道德上法律上找到证据了定我们为有罪，在圣经上面很简单，罪的意义就是人本来是从神出来的，但是人独立了以后就不再相信神了，那个叫做罪。不信在人类生活中带来最大的痛苦，带来根源性的一个隔绝，就是我们虽然有人的生命，但是我们跟造物的主那生命的源头我们隔绝了。所以我们活在人生中，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，在罪海中漂泊。可能你想你的人生呢，为生都循规蹈矩，我是一个好学生，我从来没有犯过错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人生会感觉虚空，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惆怅，不知道我将来会怎么样，我的心什么时候才找到我心灵的家，我心灵的安息。这几天我在德国，我看到好多的景色，是我小的时候我学历史学人文看见的德国。我今天问我们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德国有一个音乐家叫做舒伯特 Schubert，用英文讲，那么他写了一首很好听的 三重奏叫做鳟鱼，英文叫做 Trout， 因为今天我们去农夫市场看见了卖鱼的，这个是鳟鱼，那时候德国人他们对于他们自然环境他们非常的欣赏，他们觉得人生因为有神的缘故，他们享受他们这一块土地上面的丰富。但是很可惜，从18世纪开始德国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大思想家，他们开始要怀疑一切，甚至怀疑他们从小他们读的圣经，他们说圣经讲的这些神迹，都要用理性来衡量一下是不可信的，那么因着这个他们往前走的时候，就发现人生中很多事情都没有意义，人生中很多东西都没有价值，因为我们反来覆去一代又一代过同样的生活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那时候出现了一些德国的思想家，我们简单的称他们或者存在主义或者虚无主义，我自己大学时代，我在大学2年级到大学3年级那2年中间，我现在想我应该讲是很不幸的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骄傲，我觉得我读了这些德国的这些文学家这些思想家的东西，我就变得有气质了，我就会莫名其妙的伤感起来了，结果我发现我做什么都没有力量了，莫名其妙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因为人不信神离开了。所以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里面有很多耐人寻味耐人深思的一些话，我们先不要有抵触的情绪。他说我曾深沉在罪海中，这个罪不一定我做了什么肮脏污秽羞耻见不得人的事情，这个罪是我跟 那位生命的源头，爱我的神，这个宇宙的创造者，我跟他分开了。为什么分开呢？我觉得人可以做一切，我可以做我的主人，我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追求发展我的自我，我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满足我的自我。当人这样生活的时候，越追求，我们就被这个罪捆绑得越紧。我们好像是自主的，实际上你是奴隶。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，我们做了罪的奴隶，我们觉得很骄傲，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没有遇见这位拿撒勒的木匠，我们称作耶稣基督的，你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。这样的人生，我们不论怎么打拼，到最后你发现一切我得着的，我还没有用完就走了。我自己在美国住，我们聚会有好多弟兄姊妹，有一个姊妹她的母亲是大学教授，她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敬业的而且非常有爱心的一个老师，到她临终的时候，她的儿女们不论在世界什么地方，大家约好了轮流去照顾妈妈。他说我去陪我母亲，有时候跟他谈一谈的时候，他说我母亲呢心里面非常的虚空啊，他要跟他传福音啊，他的母亲说，你看我一生呢，我得着了我劳苦该得着的物质的回报，也得着了我爱心付出那么人对我的一个感谢和尊敬，但是他说我现在我有那么多的钱花不完怎么办呢？我不晓得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如果赚得了全世界，到时候是世界上其他的人来用你的钱，你能满足吗？你能觉得你的人生是美好的吗？你不要觉得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其实世上的人都差不多的，别人身上发生的很可能在原则上和你我经历的是一样的，但是在那个人身上他有深刻的思考，他有反思，他觉得我这人生真的有价值吗？真的有意义吗？但是那个时候他要回头再走一遍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人生这条路只能走一次，就好像海中你如果没有方向，没有罗盘，没有日头，没有晚上的星星，你经过你昨天经过的地方，你都不知道你昨天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四处看都是一样的，没有路标，没有什么东西，这就是人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但是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向你介绍这位曾经降生在以色列地伯利恒城，降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，其实不是在家里面出生，他是生在马槽里面，是一个酒店啊，或者小的客栈啊。那时候所有的房间都满了，但是他的母亲要临盆了啊。那么他说这个主人好意说什么地方都没有了，我不好叫已经住进去的客人请他们走。那但是我有一个马槽，只要你不嫌弃你可以在那里。就在那时候他就生了孩子，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放在马槽里面。读圣经的人，基督徒讲，那个马槽当我得救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像那个马槽，又酸又臭又脏，但是神圣这个生命，这位主他愿意住在你的心里面，这个是福音。我们看见当你遇见他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才开始改变。当你遇见他的时候，我们接受他，就是他讲这句话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我不敢讲这个话，其实传道人是最怕讲这个话，因为我一讲弟兄姊妹，我晚上都觉都不要睡了。 因为什么难处都会找你，亲爱的朋友们。但是耶稣基督他说了这句话，他负责任，他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你如果到我这里来，你真的接受我，你真的相信我，我就让你心里面得着安息。得着安息何等的好，安息第一个条件，我们需要有保障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没有保障，你不会安息的。这个保障不仅要稳固，而且要长久。今天谁敢说我买的保险呢是最好的呢？你知道美国有一个保险公司哈，叫做 Prudential， 它的这个标志就是一块大的磐石，啊，它是给西方人看的。你只要买我的保险，你就放心了，靠在这个大磐石上面，它是不会倒的。结果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了，保险公司比你这个人还先倒地了，啊，所以你一切东西都没有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但是主耶稣说这句话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，凡是相信的人都可以做见证说他的应许没有落空，他确实把我当时的难处拿掉了，他确实开始负我人生一切的责任了，他确实在明处在暗处，他做我的智慧，他引领我，他保守我，而且让我心里面越来越光明，叫我心里面越来越喜乐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是我要介绍的耶稣基督。或许我还要再多讲一点，你今天不遇见他，你在活着还有气息的时候你不接受他，有一天你一定会遇见他。你遇见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太晚了，因为他不仅来成全救赎，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，他给我们一生的时间做机会，让你能够得着这永远的救恩。如果你我今天说我不要，有一天你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是坐在审判台前的，他是审判官，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审判。有的人说你传福音不能讲审判，因为这个审判跟今天的我们社会，你这个叫做传播呢，这个什么不阳光的思想，不正面的思想。如果没有审判，地上就没有公义，是不是？很多受苦的人他们就含冤到永远，但是有一天有审判。这位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传给亲爱的朋友们，盼望你看见他是怜悯，他是慈爱，他是宽恕。为什么他怜悯？为什么他温和？为什么他谦卑？为什么他愿意宽恕？因为他为我们去还债，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有人觉得他是被神击打苦待的，而且很多人讥笑他，如你说你是神的儿子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相信你。他不仅不下来，而且他根本不愿意下来，因为如果他下来，他在上十字架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我就没有救恩了。他要完全站在罪人的地位，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，一切的软弱，一切的失败，一切罪所带来的捆绑，还有罪在我里面所带来的不幸，他为我们背负，让我们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好叫他能够把他自己那圣洁完全公义的生命叫我们能够得着。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。我再讲啊，基督徒所信的不是一个宗教哲学，不是一个一套的 宗教的礼仪，不是一套的人间的啊，来这个啊叫人心灵得着寄托的一个东西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啊学说，有很多这样的活动，但是我们所传的这一位，他今天仍然活着。他不仅为人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且他被埋葬，埋葬以后，照着他自己在没有被钉十字架以前，他告诉他的门徒们说，第三天父神要使他从死里复活。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地去旅游，如果你有兴趣，差不多的旅游公司一定会安排一个节目，就是在耶路撒冷带你去他钉十字架的地方。钉十字架的地方不远就有墓园，就是埋葬耶稣基督的那个墓。在中东，他们的当时有钱人，他们的墓是在山边上凿进去，然后一个石室里面呢把遗体放在那里的。那么耶稣基督曾经就被埋在那里三天，到今天呢，那个墓，它的那个墓门呢，差不多是两吨重的一个大石头，那个墓门是滚开的，里面是空的。好多信主信的比较不那么认真的基督徒，我自己就碰过一个。我们一个姊妹以前呢，他来聚会是若即若离的，偶尔来偶尔又不来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夏天开学了以后啊，他每一个聚会都来，而且他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在祷告，他祷告，而且他祷告的自己受感动流泪，也感动别人。所以我就很稀奇，我就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了。他说我妈妈啊，他妈妈是基督徒，他说我妈妈一生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希望他离开世界以前呢，能够去耶路撒冷去看一看主耶稣曾经走过的地方。他说妈，我陪你啊。所以那一年夏天他就去参加那个旅游，结果到了主耶稣被埋葬的那个坟墓的门口，他们那个导游就说，如果你们是愿意祷告的哈，因为去旅游世界各地的人，有黑人啊，有欧洲人，也有亚洲人啊，那么各式各样的人在那里啊，他们就一起祷告。他说没有想到祷告的时候，他忽然发生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呢有能力从天上倒下来，充满我这个人的心，我就嚎啕大哭。我觉得主耶稣向我显现。他说我以前信耶稣，认为就是参加听我妈妈的话，我去参加一个宗教的活动。他说那一天我才知道耶稣基督今天活着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了以后，他没有立刻就升天，他在地上还有40天。他40天呢，他向不同的人显现，在不同的地方，但是在同时，这是很奇妙的啊。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陪他两个灰心丧志的门徒们，要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啊，一路跟他们讲论圣经上面所记载的，就是指着这个耶稣说的。然后到了晚上，他们要住宿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主为他们祝谢，为他们谢饭祷告的时候，他们灵里面忽然打开了，说这位就是我们的主，因为他们信不来耶稣真的复活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今天要向大家做的见证就是，我所信的耶稣今天是活着的，他活在我的心里面，活在每一个邀你来的基督徒的身里面啊，活在每一个承认主名的地方。而且这些人把他的生命里面的美丽，他生命里面的确据，他生命里面的平安带到他们的环境中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，这是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，他甘心情愿把人和神中间那个隔绝的因素，就是罪，背在他的身上。如果不流血，罪就不可以，没有办法得出赦免。今天很多的罪有一些所谓的先进的民主的自由的国家，他们说呢我们不要死刑，虽然他杀了别人的命，害了别人的命，我们 要爱惜他的生命，让他做一个无期徒刑。他是无期徒刑能够把他的罪解决吗？不能。但是如果有死刑，把这个犯了罪的死人杀死了，这个对神来讲有得着什么吗？没有，那个人本来就是死的。但是呢，神的儿子的救法是什么呢？他说你该死，但是我用我的儿子来代替你死。所以呢，你该死的人因为他已经死了，你就不用死了。那么你现在要向神活着，要活出一个神能够祝福的生命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也不需要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活，不要用你的聪明的头脑，不要用你坚强的意志，也不需要用你我的善良和热心，你让基督活在你的里面，他来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，让他活出来，这个叫做福音。我年轻的时候听福音呢比较感性啊，现在我传福音呢，我比较多用一点圣经上的真理。真正的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人类所有的难处，神来为我们解决难处。用普通的话来描写，就是那个债主来为欠债的人还债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个就是神的爱，神的怜悯，他做成了这个，他再回到他原来的天上的荣耀中的时候，神就把圣灵赐给他，神的灵呢，他受膏以后呢，他就把圣灵浇灌下来。今天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愿意承认我有罪，愿意承认我需要被洁净，我需要得着赦免，你现在不需要自己去做什么，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。你我如果相信耶稣基督，你祷告，奉他的名祷告，你会发现在你里面发生奇妙的变化。上个星期天晚上，我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，我和少数的基督徒在一起，我们一起唱诗歌。第一件事那一天呢，是有一位一对夫妻，那个丈夫他的母亲，他的母亲已经75岁了，有一点点失忆，因为有的时候他出去散步就找不到家了，所以他身上带了一个牌子，他的电话号码，他的儿子很孝顺，在中国特别给他打造了一个玉牌，挂在上面，如果他 找不到家，别人看到这个就打电话给他儿子。所以去年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我跟他传了福音。那么这一年中间，我们常常在网络上面他听一些圣经的真理，听完了我没有跟他讲过话。这一次我来呢，他一见到我，他叫得出我的名字，他还记得我是哪一年生的，我是属什么的。他儿子就说，奇怪了，平时我妈妈什么东西都糊里糊涂的，怎么见到你了他就清楚了呢？我说不是，是他里面的基督很清楚，他信了耶稣基督。那他的媳妇才 跟我讲，他伯弟兄啊，像我婆婆这个样子真的能得救吗？你知道我们人以为呢，你要有相当的智商神才爱你，他才救你。如果你听不懂，你不能复述别人讲过的救恩，你说我信了，那个信算不了数的。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神的儿子为我们做了赎价，你只要说我要，我愿意，这就是你的 这就是救恩。我们得着耶稣基督，门槛是主已经为我们付好一切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得救啊，是本乎恩，那个恩就是你什么都不需要做。如果你要说我要戒了烟我才能信耶稣，我不打麻将了我才信耶稣，你可能没有一天能够达到。但是你说主啊，这是白白的恩典，没有条件的吗？主说因为所有条件我都为你满足了，你只要一个点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就你愿不愿意到我这里来，你愿不愿意相信我，你愿不愿意在我的名里面向父神祷告。如果你愿意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这样到我面前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，你立刻可以得着。所以上个主日我在巴塞罗那那边的生活，因为非常拥挤，那个都市生活空间非常小，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有一个浴缸的，他们的那个浴淋浴的地方啊，一个人胖一点的可能都没办法转身是非常窄小的地方啊。那么我们到处找找不到，本来想说去海里面给他施浸，但是现在天气稍微凉了一点，我又身体不舒服啊，所以后来找到了在他们家附近有一个酒店啊，他星期天的没什么客人，所以特别打折啊，他有浴缸，他说我们有。那弟兄还说那个浴缸多大，他说就是标准尺寸，你告诉我标准尺寸是多少，他说就是标准尺寸，你不要再问了。那我们就凭着信心去了，刚好他的母亲可以浸在那里面啊。我们简单的祷告，这个儿子把妈妈浸到水里面起来，等他换完衣服，他母亲很清醒的跟我讲，我们问他你进去之前跟从水里上来有什么感觉，他说我里面好轻松啊，他说我里面好平安啊，他说不出来，他说我里面好喜乐啊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主耶稣他有求必应，有许必见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唱的诗歌，他有应许，他只要你照着他告诉你的方法，他一定实践他的应许，这个叫做相信。信耶稣就是这么回事啊，并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。耶稣基督是谁呢？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却照着神所定的日期到地上来，穿上你我一样的肉身，他有完全的人性，虽然在他人性的深处是神性，但是他在地上每一口呼吸，每一个举动，每一个思想，他都不靠着他神性的全能和权柄，他跟你我一样经历了一切的患难，一切的痛苦，被人误会他没有去解释，被人辱骂他没有骂回去，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要活出那个无罪的羔羊，好叫他有一天到了他做人的目的，还有他做人的终点，就是他要为人赎罪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在那个之前有3年半的时间，神许可犹太的宗教权柄们，他们用各种的方法去试探他，去刺激他，去检验他，要抓把柄，这个人有罪，没有一个人抓得出来。最后犹太人因为嫉妒的缘故，就说他有叛乱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暗示或者他自己他要做犹太人的王。当时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是王国，没有政权的，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。那么罗马人呢，只要你们听话，不要搞什么活动，危害我们的政治的治理权，你们都可以自由啊。所以犹太人抓到这个点，就控告他 说他是犹太人的王，他会叛乱，他会政变，所以一定要罗马官府处死他。你知道罗马官府处死叛乱罪的啊，是战败国的人，他们才用那个最残忍的刑罚，就是把他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挂起来。这是一个非常羞辱、非常痛苦，可能比我们中国古时候那些凌迟或者五马分尸还要更可怕啊！因为他是很慢很慢的啊！你知道被钉十字架的人，普通的人都是很强壮，跟他同定的两个是强盗，那么主耶稣呢，他被挂在中间啊，这两个强盗啊，他们早就被定罪了，所以呢他们就是吃饱了，可能最后一餐还给吃饱了，灌了酒然后才定的。主耶稣不是这样，他前一夜就被大祭司们捉拿，然后他们要诬告他，要捏造各种证据，所以整夜的折磨他，没有让他一滴水都不进。到了清晨的时候就送到官府去，那个官府呢啊，觉得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彼此的嫉妒，所以他们不愿意处理这个事，就把他送到分封的王希律那里。那希律就看见他说，你是个先知，你行个神迹我就帮你说好话。结果主耶稣一句话都不说，他不救他自己啊。希律就觉得这个人不识趣，就把他送回罗马巡抚那里。那么罗马巡抚比拉多告诉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我有权可以放你得生，我也有权可以杀你。主耶稣这才说，如果不是我父把权柄给你，你没有权利，如果不是我甘心乐意舍我的命，也没有人能夺我的命去。他已经表达很清楚，我是甘心乐意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在基督徒来讲，当我们思想这件事，我们才知道他爱你。那时候你我都还没有出生，但是耶稣爱你，他为你，他知道你的人生和世上所有的人一样，生下来就在一个海里面，没有方向，没有意义，而且这个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它的边际安息下来，但是他来救你，他为我们上十字架。在他上十字架之前，这个由罗马官府的巡抚，他为了想释放耶稣，他就用苦肉计，希望呢把他折磨到一个地步，犹太人心软，就说算了吧，让他回家。他就吩咐兵丁呢鞭刑40鞭。今年全世界有鞭刑的，大概哈，一个可能中东的穆斯林国家有鞭刑，还有一个就是新加坡有鞭刑。在美国大家都怕新加坡，因为曾经有一个美国少年人呢在新加坡啊，他无聊，他拿一个钉子，新加坡人对于自己的车都很爱惜的，都是新车，漂亮的不得了，他晚上经过停车场一路滑过去，结果没想到那边有摄像头，后来照出来找到这个年轻人，他17岁，还是个高中生，可能他的父亲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，在那里啊，这经商，但是告到法庭去，最后判鞭刑，就打5鞭。打过这个以后，美国全国的报章都新加坡的法律不能碰他，而且打完了以后是脱了裤子打的，打完了以后，新加坡政府花钱送你住院。从那以后，这个年轻人他懂得了，世界上是有因果报应的。今天很多人觉得，我今天做什么一死百了，没有因果报应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刚才讲到，今天你遇见他是个福气，如果你今天遇见他，你听见他，你说我不在乎，那么有一天你遇见他，那我们要接受公义的审判， 那是照着你的行为的，啊，他不需要别人来作证，因为在主那里，所有的事情都是赤露敞开的，啊，我们基督徒有过这个经历，你就知道，我们小的时候做的什么坏事，自己完全都忘记了，而且你故意要忘记的，等到圣灵来光照的时候，而且不需要很长时间，只要一秒的一点点，你全部都看见，吓死你了。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这个，等到我得救了以后，我才发现呢，如果没有主的救赎，我怎么能够平安的生活呢？这些东西有一天会追上我们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耶稣基督来，他为了赎我们的罪，他必须是无罪的，啊，所以他受了40鞭的鞭刑，皮开肉绽，啊，全身都是血。他们同时给他说你是王嘛，那时候罗马帝国呢，只有王室的人可以穿紫色的袍子，然后他们用巴勒斯坦那边的野地的荆棘，每一根荆棘的刺差不多有我的指头这么长，编成了一个冠冕，就戴着硬压在他的头上，所以从他的头上面一直满脸都是血迹。他这样子被折磨，啊，最后呢，他们把十字架要他自己背，你的刑具你自己背，背到那个刑场，在那里，啊，他把十字木架放下来的时候，主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他就甘心情愿地躺在那里。那罗马兵丁行刑的人都是胆子很大的，就拿钉子开始钉他的手和脚。我们中国人呢，胆子大的犯人呢，说没有关系，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基督没有这么说，那个钉他的人在钉的时候，他就轻轻地祷告，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不仅是那些行刑的罗马兵丁，那些判他罪的，那些嫉妒他的犹太人，他都为他们祷告。这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赎罪的那个故事，啊，然后他被竖起来。他被竖起来的时候是早上9点钟，他被定罪的时候是清晨6点钟，他被竖起来9点钟在十字架上面。我以前不知道，我以为挂在那里他就可以呼吸，可以看风景，可以或者叹息，不是这样的。因为人的体重啊，他挂起来，所以我这样比方啊，你本来是这样躺在那里被钉的，但是一挂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体重就是向下，我的手就在上面。你这样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呼吸，所以你每一口呼吸啊，就必须要用力把自己撑起来，你的横膈才会动，你的气才会进去。这样3个钟头，你想多痛啊？为什么他要受这个痛？是为你，为我。所以基督徒啊，越思想基督的十字架，你才发现我今天的平安是他付了什么样的代价。我们来拨饼，我们才知道他多爱我。我到现在越过对这个爱呢，体会比我小的时候要深得多了。我今天讲给亲爱的朋友们听，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。如果没有他为我们成为咒诅，罪就不可能除去。如果不是他为我们流血，罪的污点就洗不干净。这个是福音。那么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，他的祷告不一样了，他非常的痛苦，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现在不再是父亲和儿子那个爱的关系，父神呢就掩面不看这个背负世上所有人罪过的这个神的儿子。所以他祷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 他和父神之间，虽然他做人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跟神的同在过，同在呢，有过裂痕，连一点罪的影子都没有，所以没有裂痕。但是在那个时刻，三个钟头，神把他的同在从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收回去，那是他极大的痛苦。这样子有三个钟头，至于他最后断气了，在他断气以前，他大声地喊了一声，他说成了。很奇妙的，那时候耶路撒冷还有圣殿，那么圣殿里面有三层，第一层叫做外院，外院里面有一个祭坛，那个祭坛现在基督徒讲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这样的地方。那么经过祭坛就进到那个殿的那个房屋的里面，那么第一层的门进去啊，叫做圣所，里面有一个桌子，桌子上面有十二块饼，另外一边呢有一个金灯台，有七盏的灯是经常点亮的，然后前面呢有一个金的坛，是用来烧香，代表着祷告的地方，然后呢就有一层很厚很厚的幔子，上面绣了很漂亮的天使的形状，但是人不能进那个幔子，那个幔子是没有裂开的，没有缝的，从墙这一边到墙那一边完全是一片的。当主耶稣大声地喊说成了的时候，他钉十字架是在耶路撒冷城的西北边一个小小的山丘，那个山丘远远看像一个骷髅头一样的，加希伯来文称它做叫做各个他，那个地方他在那里被钉十字架。那么圣殿呢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北边的一个山，叫做摩利亚山，他宣告说成了的时候，忽然之间发生一件事情，在摩利亚山上圣殿圣所和至圣所中间遮蔽的那一个整片的幔子，好像有人用剪刀一样从上到下把它剪开来了，这是一个用肉身的事情来说到信耶稣的一幅图画。我们心里面呢，其实神要安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的心可以成为神的居所。在圣经里面说居所最圣洁的地方叫做至圣所，但是我们不觉得住在里面，但是呢，你信了耶稣基督圣灵住进来的时候，神就亲自把那个幔子把它剪开来，裂开的幔子，你就可以天天享受神的同在，这个叫做得救，这个叫做遇见耶稣基督。今天传福音呢，我们讲很多边缘的事情，那么人得救了以后才慢慢烧开水把它烧熟。弟兄姊妹，若是你一开头就明白这个真理，你好好认真去祷告，亲爱的朋友，你会发现原来救恩是这么真实，是这么宝贵，又是这么的白白的容易的得着。所以使徒保罗讲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那么你怎么得着这个恩典呢？是因着你相信。你说我信的不好，我信的不坚定，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愿意，就这么简单，你就可以得着，你可以经历这位基督徒历世历代所传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今天仍然活着，他今天可以在你心里面显出他的真实来，他显出来这个，你相信他了，你环境中的难处，他负你一切的责任。所以基督徒啊，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啊，第一个，因着他从死里复活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，我们来相信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呼喊他主耶稣。我觉得现在很多基督徒祷告啊，连最后奉主的名都不会，奉耶稣的名，好像你比耶稣的平起平坐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一点恭敬的态度，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尊名，我不是在我的这个地位上面来向父神说话，我是在基督的地位上面，因为他是我的主，因着他是主，他是基督，他基督的意思就是神把膏油，就是圣灵赐给了他，那么他就能够把圣灵浇灌下来，你就可以经历今天肉眼看不见，但是又真又活的基督在你心里，在你灵里显明出来，这个叫做遇见基督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盼望我把救恩呢略略的和大家说一下，从这个点开始，我们的经历你就发现，他不仅是我们的主，他不仅是基督，他不仅是复活的主，他不仅是生命，他也是我们的救赎。在我们人生中每一个错误上面，谁来为我们解决问题呢？他做我们的救赎的主。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，他做我们的大夫，他是我们的医治者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还有你的人生一生的道路，他负你一切的责任，他做我们的牧羊牧人。我自己没有看过，但是我看过视频，在牧区里面，像以色列人，他们都是牧人走在前面，打着口哨，他的羊就跟着他走。当跟着他走的第一个是领头羊，所有的羊就跟着走。牧人为我们寻找，为我们安排，负我们一切的责任。这个是我想和大家介绍的主耶稣基督，他爱我们，他甚至为我们舍了他的命，而且他今天复活升天，坐在宝座上，他的眼目遍察全地，他不仅知道你生活的环境，他也知道你里面的心境。如果你肯愿意，你愿意到他跟前来，就像刚才我们读的，你里面可能是劳苦，可能是担重担，可能是烦恼，可能是忧愁，也可能你很喜乐，不管你在什么心情，你到他面前来，你相信他，他说我就必使你得安息。我曾经经历过一些事情，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信了主，但是呢，那时候我是学生，学生呢第一个忧虑的是我的成绩过不过关，好不好，这个对我来讲不是太大的难处，但是第二个就是我的生活的奖学金的资助，我教授还给不给我。好，我那时候常常跟一起读书的中国同学谈，那这个同学说，我老板跟我说下个学期没钱了，不给你了，那他就要开始打工了。我听了这个话我就很担心了，上个礼拜我跟我老板见面的时候，他的脸色好像对我有点不满意，我就回家睡不着觉。你知道人会自寻烦恼的，当你自寻烦恼的时候，谁讲都没有用，你自己跟自己说我该睡觉了，明天我要做研究，就是睡不着，天天都这个样子。那个时候对我来讲，我感觉呢，晚上上床睡觉，那个床好像烤箱一样，我就是那个在转的那个鸡或者香肠一样，烤得我真的焦头烂额，心里面口干舌燥。我希望亲爱的朋友你不要碰见那个情形，但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了主，我就跟我也祷告主啊，我要睡觉，我数羊好不好，或者我说哈利路亚赞美你说一百遍，说完还更清醒，根本睡不着。到最后我跟主说，主啊我好累，求你救我。奇妙，我不知道我有信心，但是就像关灯一样立刻睡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一次的经验我知道主是活的，主是真的。下一次再碰到，我跟主说我还是没有信心，但是我相信你是信实的，你是可信的，我愿意祷告。这就是基督徒 亲爱的朋友们，但愿我和大家这样交通啊，能够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福音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神给人的福音呢，就是他的儿子。那么世上生活了这么多的人，只有耶稣基督宣告说他是神的儿子。那么我们看见在人类历史中啊，有些人也说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过去传福音人讲，只有呢，三种人呢，会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。第一个是狂人，他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；第二个是最笨的人，傻子，所以他讲他是神的儿子；第三个就是他真的是神的儿子。那么只有一个人，他在地上，别人问他说：“你成神做你的父亲，那么你真是与神同等吗？你是神的儿子吗？”他说：“你们说的是。”那这个人，他这样说，他就被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嫉妒，而且找到了罪名，说他亵渎，要判他死刑。那么，怎么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只有他为人死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用这个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今天我向亲爱的朋友们讲，我讲的这个拿撒勒人的木匠耶稣，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那么今天这个复活的生命可以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，在你的身上显出他话语的信实和大能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但愿这个我们能够接受，他以因他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证明向世人说，他讲的不是狂话，也不是傻话，他说的是用他的生命来做见证，他是生命的主，他为我们人类解决到今天没有一个医生能解决，没有一个科学家能解决，没有一个生物学家能解决的，就是死亡的问题。他废掉了死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和死面对面打了一仗，他就借着死胜过了那掌死权的撒旦，他为我们成全救恩，他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在我结束之前呢，我要讲一些我在侍奉中遇见的真实的见证。有一次我到中国去服侍，我下飞机来接我的是一个很粗壮的一个弟兄，我就跟他谈起来，我问他：“弟兄啊，你是怎么信主的？你为什么会信主？”他就讲他的故事给我听。他是生长在中国南方海边的一个岛上面。他说：“我从小就是一个不爱读书，喜欢在户外活动，而且什么习惯，只要别人会他都会的。”他说：“我是一个这样的人。等到我20岁的时候，我该结婚了，那么有人就介绍我他现在的妻子。他说那个时候他的妻子愿意跟他谈朋友，愿意结婚，但是先跟他讲好，我和我妈妈是信耶稣的，如果你要我嫁给你，你以后不能反对我去聚会，在家里我不会强迫你要信耶稣，但是你不可以取笑我们信耶稣。”他说：“我答应，我愿意。”他结了婚以后把这些应许通通忘记了，就常常在家里取笑他们。有一次他甚至呢不愿意让他的岳母跟他的妻子一起去聚会。他不知道他的岳母基督徒碰到难处的时候不跟他吵也不跟他闹，他们就为他祷告说：“主啊， 求你救他，开他的眼睛，让他看见。他是一个开货车的卡车司机，对不起，我喝点水。这个货车呢，是从他们住的那个乡下小岛开到城里面省会去，拉是不定期的。有一天他去上班，整个早上都没有事情，到了中午的时候，老板来了，说就叫他的名字哈，说现在你开一趟去省城，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嘛，要开去省城呢，至少开半天的时间，他就不可能晚上回来，因为晚上很暗很暗。他说这样子好了，我找另外一个人跟你两个人一起去，一起去干这个活。他们两个就上路了，开到省城呢，他们把东西放下以后啊，就到一个汽车的这个停车的急用场去了。他们到的时候呢，已经有一些卡车都停在里面了，他们就往里面开，往里面开呢，下自己行李的时候，就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孩子往他们这个车这边走过来啊。他这个同事还没有信主，也没有结婚，就开玩笑就跟那个女孩讲，哎，小妹，你是不是来找我的？结果那个女的看了他一眼，转身就走。这个人就开始变了，他就整个人呢魂不守舍。那他不知道他是结了婚的人，虽然他也很粗啊，但是他没有做什么，他就赶快收了东西，拉他说我们就去酒店里面找个铺位，我们今天晚上住在里面。他就跟着他们去了。到了那里啊，他把东西都放下安定好了。他们住的是楼上，下面是餐厅，是老板开的餐厅。那么他这个同事啊，那时候是吃晚饭的时间，他们的司机们都是大家搭伙吃一桌东菜，这样就比较便宜而且比较丰富。他说大家都讲好了我们要去吃，但是他这同事就收拾个小包说我要去那个江里面洗个澡。那时候是11月24号啊，不是11月22号。他说我要去江里洗澡。他说你开玩笑，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去洗澡，而且那边很暗啊，说不定你会被水冲走啊。他这个同事啊就执意要去，而且非常力气非常大，拉都拉不住。后来呢，其他的司机啊看到就把他摁在地上说你跟着我们去吃饭。他就下去吃饭，吃完饭呢他又要走，他又要说我要去江里面洗澡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中间，他们呢这些同伴们呢还是帮助把他压住，不让他走，不让他走呢，他力气他站起来一冲就把他们个个都扳倒了。大家就觉得这个人今天中邪了。我不晓得亲爱的朋友们，你相不相信人有灵魂，你相不相信有邪灵，你相不相信有巫鬼。圣经上面讲到人类的社会是有这些东西的，今天德国有没有？有，但是你看不见啊。在中国你会碰到，特别是在乡下的地方啊。那一天呢，这个没有人知道怎么对付这个，因为他力气大，他真的如果去江边的话，其实那个他说刚才那个小妹要我去的啊，他们就知道这是一个邪灵中邪了啊。结果这个老板看到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，你们等一等，我找我的母亲来 他的母亲是一个老太太，个子小小的，他站在门口一看，他们大家围在那里慌忙啊，就说你们都不要动，让我来。他就进去，他说我奉主耶稣的名问你，你从哪里来的？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说，是他要我来的。他就不讲我从哪里来，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拉他走啊？然后他说啊，我现在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出去，不准再回来。结果那个人身上，那个女生的声音就尖叫一声了，就跑出去。这个司机的倒在地上，全身无力。等到他回过神来，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耶稣基督复活了，圣经上面讲，除他以外，没有赐下别的名，人可以靠着得救。那一天，这一个弟兄哈，他还不信主的，他出来之前还跟他岳母、跟他妻子发过脾气的，不让他们信耶稣的。结果那一天呢，他整个人服下来了。他服下来，他就巴不得明天早上赶快开车回去，因为他太太跟他讲哈，说。你出去22号，24号晚上，我们教会礼拜四晚上有一个福音聚会，你一定要来听。那一天他一回到家就说，等不及了，我能不能去聚会？那一天他们就传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父神立他为主为基督，而且他的名赐给人，叫人能够奉他的名祷告能够得救。他说那一天啊，聚会结束就问，请问你们愿不愿意信主的举手，然后叫你们举着手的人站起来，然后说站起来的人到前面来，到前面来叫他跪下啊，你要得救，你要得着圣灵啊，洁净你，要主耶稣的血先洁净你，你要认错。他就把他一生他想得起来所有的错误向他说出口，骂人、发脾气、骗人，还有打架，什么事他都讲了。其实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。他认了错以后，那个传道人还问他说，你有什么事情是被辖制的，你愿意得释放的？他想了半天，或者说两件事，我10岁就开始抽烟，到今天我断不掉这个烟瘾。第二件事情，我说话就是骂人，骂人就是说话，我的嘴巴很脏，主能不能把我洗干净，把我改变？他就求了这两件事。这传道人就陪他一起祷告，祷告完回家才8点多钟，因为那乡下没有什么灯光，回家了他就准备，他说烟瘾来了，不，一回家了他的妻子就跟他讲，今天你自己认罪了，你愿意脱开烟瘾，现在这样子，我们先把所有抽烟的跟烟有关系都丢到海里面去，他们家门口就是海啊。他就把他的烟啊、打火机啊、火柴啊全部都丢到海里面去，一丢啊，这个烟瘾就回来了，苦死他了。他说你们害我，你们害我。他姊妹就跟他讲，他太太就跟他讲说，那我们为你祷告。他因为见过前面他同事那个事情，他的心软下来了，他就一起祷告，让主耶稣救我帮助我。他没想到啊，祷告完他就躺在床上睡觉，马上就睡着了，整个晚上没有被这个烟瘾啊这个搅扰过。第二天他就去上班，他去开车，就开到一半的这个瘾又来了，他就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求你啊，把这个捆绑从我身上拿掉。他祷告完以后啊，哎，这个瘾就走了。他说这样3天再没有来过，他脱开。所以那一天我见到他，他好喜乐啊。那我说那你第二件事情呢， 他说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他说我从小跟我的表弟是同班同学，因为他们都住得很近，一个村子，啊，他的表弟是很会读书的，后来就做了他们那个城里面气象台的台长，啊，他那一天有一天想说我去看看我表弟上班了，他就到他表弟的工作的单位去，他表弟就跟他接进来一起谈话，他说谈到一半呢，他说我的表弟就瞪着我一直看，他说你看我干什么，他说你是张雄吗，他说我是啊，他说怎么你不是以前那个张雄了呢，他说我哪里不是以前那个张雄了，他说你进来到现在一句脏话都没有说过，他才知道那个东西从他嘴巴上脱落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为什么最后要讲这个见证，耶稣基督今天活着，他认识你，他爱你，所以唱诗歌我们唱到了，他伸手海中救拔我，是什么？他爱我。今天无论你遭遇什么顺境逆境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你可以像这些朋友我刚刚讲的见证，他们那样经历基督，可能是你的故事，但是是基督做的。在我身上，我跟我的孩子们常常讲，爸爸一肚子故事都是关于基督的，基督和我的。好，盼望你也这样得着他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把刚才那些诗歌唱一遍，好不好？我还是请张伟弟兄来带我们唱，啊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有一点祷告，好吗？我们唱第一首，啊，不，就刚才那个第一首，啊，需要耶稣，啊，需要耶稣，第五首，对，选本诗歌。和大家一起唱，
oh
束聚会以前有一点祷告，请我们大家低头闭眼睛，我们请姊妹呢轻轻把这首诗歌在我们中间弹啊，我们在祷告以前有一个呼召。若是今天在座的朋友你唱这首诗歌，诗歌把人生的每一个境遇都描写了一点，如果你感觉你愿意到主面前，你需要耶稣，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，我们为你祷告好吗？请姊妹轻轻地弹着这诗歌。谢谢，请放下。有没有人愿意？谢谢，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你愿意今天在你心中就得着了平安，在你生命中看见亮光，在你人生中不再彷徨，不再迟疑，你有把握，你相信这位为我们舍命的耶稣，他会带领你的一生，不论你的遭遇、你的经历是什么，他要负你一切的责任，直到永远。如果还有，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，好不好？还有没有？如果你愿意，请你把你的手举。大家闭上眼睛，我们不要看别人。父神所定的日期到地上来为罪人舍命在十字架上，父神的爱就在你十字架的牺牲中向每一个人显明出来。主啊，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可能追求世上的满足、世上的平安，但是我们总感觉心里面还缺少什么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有机会听见你的福音，听见你救赎的工作，听见你大爱在人间今天向人显明出来。我们为着到你跟前来的每一位亲爱的朋友献上感谢。主啊，你借着圣灵将真理的光照在人的心里面，使人的心乐意敞开，愿意到主面前来祷告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。我把感谢赞美都献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
阿门。
我邀请我们在座的朋友们，如果你愿意，请你跟着我，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，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好吗？啊，你只要轻轻地说，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陪着我们亲爱的朋友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到你的跟前来。
主耶稣，我们到你的跟前来。
我们听见你怎样为罪人舍命在十字架上。
我们听见你怎样随罪人舍命在十字架上。
你应许我们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。
你应许我们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，
就使我们得安息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借着祷告真诚的到你的跟前来。我接受你的救恩，求你用你的血洗净我一切的过犯和不义。求你也接纳我，赐给我圣灵 好使主耶稣住在我心里。
赐给我圣灵，好使主耶稣住在我心里。
我愿意做一个属主的人。
我愿意做一个属主的人。
听我的祷告。
听我的祷告。
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。
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。
阿门。
阿门。